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3月2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击毙伊斯兰国财长，布鲁塞尔反恐袭击当中有3人被逮捕。欧盟召开紧急磋商会议，制定安保措施，防止类似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再次发生。另外，韩国星期六举行放飞宣传气球的仪式，纪念天安号被击沉6周年。另外，中国近期再次连续发生官员自杀事件，有律师说官员之所以选择自我了断，因为有比死更难的问题。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一起关注欧洲面临的恐怖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表示，美军击毙了伊斯兰国财长卡杜里，这个人还负责恐怖组织的对外事务。卡特说，我们正在有系统的铲除伊斯兰国的内阁。卡特不愿意透露卡杜里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叙利亚被击毙的，他也没有说明这名伊斯兰国头目是在突袭当中还是在空袭中被打死的。卡杜里又被称为哈吉伊曼。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说，卡杜里积极策划开展对西方的恐怖袭击。这名官员说，美国军方认为卡杜里为那些试图策划并发动类似本星期布鲁塞尔袭击的外国武装分子提供资金。卡杜里在2012年初从伊拉克监狱被释放，后来被当局悬赏$700万捉拿。卡特还宣布，美军本星期的目标是一名负责向在伊拉克的武装分子支付金钱的伊斯兰国头目阿布萨拉。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萨拉在伊拉克的一次无人机的空袭当中丧生。另外，奥马尔西沙尼也被称为车臣奥马尔，在美军3月份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伊斯兰国的化学武器专家阿布马利克则在1月底的一次袭击中被打死。比利时检察官说，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反恐突袭行动当中有3人被逮捕。当局说，这次突袭是星期四在巴黎地区逮捕一名涉嫌策划新袭击的法国男子之后进行的。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还说，调查人员通过 DNA 测试确认纳吉姆·拉赫劳利是星期二在布鲁塞尔机场引爆身上炸弹的自杀式炸弹杀手之一。拉赫劳利也跟去年11月13号巴黎发生的袭击有关，那次袭击造成130人丧生。在巴塔克兰音乐厅找到的一个自杀炸弹背心和一块布上发现他的 DNA， 那次袭击造成90人丧生。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与比利时和欧盟领导人就袭击事件进行会谈。他在访问比利时期间表示，美国和联盟成员国要对任何想要打死或者伤害那些忙于日常生活的无辜百姓的人发出这样的信息，那就是我们不会被吓倒，我们会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力量回来，我们将无休无止，直到从地球上消除你们虚无主义的信念和怯懦。欧盟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避免另一类恐怖袭击。与此同时，调查人员试图找出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与2015年巴黎袭击事件的联系。星期二，布鲁塞尔发生的袭击事件致使31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的报道。
自从巴黎袭击事件以来，欧盟成员国间就一直在辩论是否应该加紧边境管控。在欧盟的很多国家，旅客无需出示身份证明就可以自由地往来于边境。预计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紧急会议上还将讨论其他合作安全举措，比如共享航班旅客名单信息等。比利时是欧盟实际上的首都，也是欧盟很多机构总部的所在地。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许多国家不断上升的安全威胁、难民危机以及右翼民族主义运动的加剧，现在威胁着欧盟的根基。在周二的爆炸事件中，三名欧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受伤。
These are testing times.
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刻，这是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的时刻，这是各国需要展现同情心的时刻，这是打击仇恨、极端主义和那些破坏很多人生活的暴徒的时刻。
一些比利时人表示，必须要解决那些使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的潜在问题。当地人表示，移民的后代，特别是穆斯林，通常会觉得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我们需要停止将他们边缘化，深陷贫民区会产生很多问题，他们会觉得他们总是受排斥或被边缘化，这些人是恐怖主义招募者轻易就能招募到的对象。
按照人数计算，在已经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当中，来自比利时的人数比来自欧盟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上周一名巴黎袭击事件的袭击者在布鲁塞尔被捕，去年在法国首都那场导致多人丧生的袭击事件就是在布鲁塞尔策划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继续是跟欧洲反恐相关的报道。比利时保安部门对布鲁塞尔发生的恐怖袭击穷于应对，这种局面使他的反恐机构引起密切注意，并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比利时当局全力追捕布鲁塞尔恐怖袭击肇事者之际，比利时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比利时内政部长提出辞职。
把所有的事情归结起来，确实是可以说在若干领域有些大问题需要问，司法部以及袭击发生之后的事情，还有警方都有问题需要问。
对比利时的批评来自各方，土耳其总统说，比利时当局本应当早就注意到对布鲁塞尔进行恐怖袭击的一个自杀炸弹杀手。
我们给比利时大使馆发出外交照会，通报了在2015年7月14日驱逐那个人，但比利时当局却把那人放了。
一些美国官员也发出批评，但他们尤其感到担心的是，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很多问题自从2004年和2005年马德里和伦敦受到恐怖袭击的时候就暴露出来。
我们需要加速落实我们已经提出的一些建议，找到资金源头，确保恐怖分子不能利用信用卡或借记卡，确保武器的来源清楚。
人们希望新设立的欧洲反恐中心在这方面会有所帮助，但反恐部门很多现任和前任官员说，欧洲国家早就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了。
在需要情报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欧洲朋友不是那么够水平。
还有人担心欧洲安全部门是否能够得到必要的授权，也就是是否能够得到必要的法律和技术手段，可以及时得到至关重要的情报。
我的预测是，随着欧洲这些形形色色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必须对其公民的隐私权和生命权的平衡进行必要的重新调整，欧洲内部将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一位美国官员的说法是，伊斯兰国组织划了一根火柴，迫使相关国家的安全部门要赶紧去救火。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50多个国家的元首下个星期将聚首华盛顿召开核安全峰会，在各国领导人讨论如何保护容易流失核材料之际，人们越来越担心这些材料会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少里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最近对欧洲首都的恐怖袭击表明，恐怖组织有能力穿透西方国家先进的安全网。虽然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造成严重破坏，但如果恐怖分子掌握了核材料，恶果将难以想象。
显然，易流失核材料的问题是，他们可以用于制造非法核武器，制造肮脏炸弹。如果他们落入非国家行为体的手中，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这是个非常重大的威胁。
本月早些时候，伊拉克官员指责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基尔库克市附近发射带有化学材料的火箭，造成近600人受伤。如果这类组织的武器库里有了核材料，其危险性和致命性将极大增加。
It's much more likely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acquire material.
他们获得材料，不管是核或放射性材料的可能性，比获得真正的核武器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们也不需要真正的武器来祸害全世界各地的人。一个土制的核装置就会造成重大的物质损失。
Nuclear device will cause significant physical damage.
各国加强了控制措施，这与防范恐怖分子获取核能力有关。
Countries are well aware of.
各国深知这些材料的价值，所以尽自己的可能保管和控制它们。部分原因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来落实的不扩散机制，以及对这些材料可能造成的问题的强调。
And really emphasis on how these materials can be problematic.
卡恩说，像核安全峰会这样的国际努力已经极大地减少了威胁程度。
We've secured more than 1,500 kilograms of highly enriched.
我们保管好了超过1500公斤的高度浓缩铀和钚。自从2010年以来，我们新增了12个没有高度浓缩铀的国家。我们在不同国家修建了好几个出色的新中心，展开教育、培训和演练活动。
Exercise initiatives.
不过，人们的共识是，这些努力必须继续下去，因为哪怕只有极少量的放射性或核材料落入不法之徒手中，都有可能造成重大灾难。美国之音法少里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六是韩国天安号军舰被击沉，舰上46名官兵全部丧生六周年纪念日。韩国方面认为是平壤击沉了这艘军舰，并且导致韩国官兵丧生。这一天，韩国方面的活动人士向靠近韩国边境的朝鲜境内用气球放飞了大约50,000份传单。传单上的内容主要是谴责朝鲜金氏家族长期以来的高压独裁统治。传单还呼吁金正恩下台，并且停止用所谓的核战争来威胁西方国家。平壤方面也以牙还牙，向韩国境内发放了传单，并且还批评了朴槿惠领导下的韩国政府。另外，朝鲜星期四声称又成功试验了固体燃料的高载重火箭，如果属实，这意味着朝鲜对韩国和美国进行导弹袭击的能力大大的提升。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四下令提高戒备，以应对朝鲜可能进行的挑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先前用来瞄准韩国和美国目标的火箭是液体燃料的。液体燃料火箭的燃料必须在发射之前注入，因此相对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投入使用。固体燃料火箭的发射准备时间则要短得多。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四声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大推力固体燃料火箭试验成功之后表示高兴。朝鲜官方媒体没有明确说明金正恩是在哪天观看了固体燃料火箭试验，但是说金正恩表示这一试验将加强朝鲜的导弹能力，可以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金所说的敌人显然是指韩国和美国。面对平壤发出的最新威胁，韩国进一步提高了戒备。
针对北韩的这种威胁，朴槿惠总统指令军方在韩国全境加强戒备，以防止我们的人民安全有哪怕是最小的问题。总统同时也要求国民注意紧急情况。除此之外，总统也指示军方做好充分准备，积极应对北韩鲁莽的挑衅。
目前外界还无法独立地证实朝鲜是否成功地进行了固体燃料火箭的发射试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日本时报报道，日本星期五发布的一份防卫报告说，伊斯兰国对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威胁日益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报道引述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发布的《东亚战略概观2016》中的话说，伊斯兰国正在威胁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的安全，他们袭击在东亚的亚洲人和亚洲国家的大使馆，展示其领土扩张的野心，以及招募来自亚洲国家的外籍战斗人员。这是防卫研究所自1996年发布的年度东亚战略概观以来，首次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来阐述这个恐怖组织的情况，凸显了日本对伊斯兰国威胁的日益关注。报道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成为伊斯兰国的目标。去年，伊斯兰国组织在日方拒绝支付2亿美元的赎金后，处决了2名日本人。这个激进组织还警告说，会袭击日本驻印度、马来西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大使馆。日本时报的报道还说，东亚战略概观还强调了对伊斯兰国扩张到中国的担忧。报道指出，伊斯兰国的领土声索似乎也包括中国西北部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据悉，一些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报告说，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示出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的意愿，但是这个极端组织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与俄罗斯继续推进双边紧密关系。华盛顿安全专家担心，这两个大国会结盟联合起来对付美国。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中俄距离同盟的关系还相差相当的遥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2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快速推进双边关系，包括双方签署大宗石油和天然气买卖合同。两国海军在多个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导弹和战斗机。日本北海道大学和九州大学欧亚研究教授岩下明玉说，边界纠纷不再是障碍，眼下中俄两国俨如两个亲朋盟友。
我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正朝同盟关系的初级阶段迈进。
2年前，俄罗斯以武力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在同一时期，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研究项目主任托马斯·莱特说，中俄两国都试图改变自己所在区域的国际秩序，并试图阻止美国的介入，因此两国走到了一起。
他们都不希望受到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约束，因为他们想要达到改变地区秩序的目的。
不过，多位分析人认为，中俄关系距离同盟关系相差甚远。日本九州大学副教授义伟智佐子称，中俄关系为权宜联姻。
在范围广泛的战略性问题或者可能关系到主权的敏感问题上，他们并不合作。
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莫斯科希望俄中紧密关系能为俄罗斯能源产品提供出路。但是华盛顿智库欧亚集团资深顾问、前国务院高级官员戴维·戈登说，能源价格大跌和中俄缺乏互信正影响两国能源和战略关系的发展。
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已经开始散架。双方签署大宗天然气合约的一年后，俄罗斯和中国的能源轴心国关系已经丧失了很大一部分能量。
即便如此，分析人士们说，中俄加深双边关系是美国及其盟国必须面对的现实。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莱特认为，美国与他的亚洲和欧洲盟国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俄罗斯和中国试图改变本地区安全秩序的行为。
这里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包括法治、领土完整、尊重国际边界。在这些问题上，各地区之间应该更团结。 安全专家们还说，印度和日本能在抗衡中俄试图改变地区安全秩序的努力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除了两个星期之前，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外，西方国家还在其他的场合多次联合发声。华邮的观点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人权恶化和未来走向的担忧而在外交上做出的巨大转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改善中国人权的问题上，联合行动是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3月23日的一篇报道说，过去两个多月来，美国、欧洲国家、加拿大和日本发表了一系列措辞强烈的公开和非公开的联合声明，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未来走向表达深切担忧。报道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的话说，西方国家更团结了，我们担心中国转错方向。两个星期前，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等12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开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并表示中国的法外行动无法令人接受。华邮的报道说，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国家还从未在外交上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表示过这般关切。在此之前，英国等国都不愿过多讨论中国的人权议题，但是这一次，这些国家展现出罕见的忧虑和统一，就中国的人权和法治问题联合发声。人权观察中国部的主任索菲·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各国采取联合行动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权的恶化感到越来越多的担忧。
I think they've also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我认为他们也渐渐认识到，如果他们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都共同发声的话，他们的力量就会更强，他们的担忧也会更受到北京的重视。
华邮的报道指出，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联合声明之前，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驻华大使在2月25日就已经联合致函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法治和人权方面日益增加的担忧。不过外交人士对这份报纸表示，中国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出正式回应。华邮看到了这份之前没有报道的信函的内容，其中对中国抓捕民间活动人士、人权律师以及一系列的电视认罪表示不满。报道援引另一位外交官的话说，我们感到挫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单独提出关切的时候，中国不予回应，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统一阵线，通过联合行动来引起中国的关注。路透社早前也报道说，据消息人士说，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的驻华大使在1月27日联名致函郭声琨，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石伟在隔天也发出了一封信函，这两封信函都表达了对新的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草案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关切。华邮的报道认为，这是几个月间发生的一个巨大外交转变。12月，只有美国、加拿大和德国这几个主要大国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立场强硬，但是如今不太批评中国人权的英国等国也愿意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索菲·理查森认为，英国的转变或许与拥有英国国籍的香港书商李波他的失踪有关。
I think it's a bit harder for Britain to sustain the idea that
我认为如果一国随意拘押另一国的公民，而又说两国处于黄金时代，要英国继续持有这样的看法是越来越难了。
中国对西方的指责进行了强烈反驳，中国常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傅聪指责美国自己的人权状况也很糟糕。官媒《环球时报》在针对12国联合声明而发表的社评中说，西方把人权从人类的公益性议题变成他们的地缘政治工具，只关注狭义的人权，而对中国基础性的也为黎民百姓最在意的人权领域的改善则漠不关心。
华邮的报道认为，西方国家这些联合声明是否会产生影响，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权观察的李查生说，李波最终得以返回香港，以及张凯律师的获释，不一定就是国际间这些强烈呼声的结果，但是国际社会这类公开协调的行动会对中国政府产生作用。
But I think it is very clear that whenev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aises the price,
我认为很明显，每当国际社会提高了侵犯人权的代价，我们看到北京的表现就会不一样，甚至是好一点。我们确实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类公开的协调行动。
他表示，看到这些政府重视人权议题，并且采取有效的策略，是振奋人心的。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三家相关部委日前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就最近被曝光引起舆论强烈反响的问题疫苗丑闻通报案情调查和处理进展情况，官员承认监管出现漏洞。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3月24号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举办方还包括中国计生委和公安部的官员。据中国公安部的数据，已经有至少130人因涉及问题疫苗丑闻被抓获，设立刑事案件69起。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华庆峰在发布会上告诉外界，涉案的20000支疫苗已经被有关部门封存。
从公安机关查证的情况看，该案呢这个疫苗啊。它不是这些黑工厂生产销售的，而是一些正规的药厂合法生产的这些正规疫苗，属于这叫行业化的叫二类的疫苗。公安机关呢，已经目前查扣了20000支这个疫苗，都已经进行了封存。
华庆峰还对此前媒体报道的问题疫苗销售情况进行了纠正。据他所说，实际卖出的疫苗价值3亿1000万元，约合4760万美元，而不是5亿7000万元。他还说，调查人员还在继续跟踪调查问题疫苗的流向。中国药监总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在会上说，各地已查实与涉案线索相符的人员，上线41人，下线46人，违法经营药品的企业29家。他还说，山东省3家企业的药品 GSP 认证书被撤销并暂停生产。李国庆说，一些疫苗接种机构和疫苗贩子长期勾结，大量疫苗长时间流入非法渠道，监管人员没有及时发现。他承认监管存在漏洞。李国庆同时还表示，绝不容忍非法经营的疫苗。李国庆同时安抚说，这些问题疫苗有可能影响疗效，但是不影响它的安全性。中国食品药品安全一直是中国民众关心的首要问题之一。中国政府虽然在问题出现之后集中进行查处，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将于2016年3月27号起更新广播频率。通过短波收听美国之音广播的朋友，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最新的广播频率表。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你也可以写信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最新的广播频率表。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坠楼自缢落水逐渐成为仕途之路的必然终点。中国官员自杀的消息也不再是新鲜事。曾为不少官员做过辩护的陈有希律师说，官员不是怕死才自杀，而是有比死更难的东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3月24日，大连市公安局称，东北特殊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华在家中自缢身亡，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前一天，3月22日晚， 深圳原副市长陈迎春坠楼身亡，再次将舆论的目光引向官员自杀的问题上。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去年一月转发香港某研究者的统计数据称，中国中高级官员的自杀率比城镇居民总体自杀率高出30%。去年初，中组部曾统计官员非正常死亡情况，但未对外公布结果。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数据，2012年自杀官员12人，其中4人涉贪腐；2013年自杀官员7人，其中2人贪腐；2014年自杀官员陡然增加到39人，其中10人涉贪腐。财新网也盘点了去年起至今的自杀官员，包括原中央监事会主席石希平、原国信证券总经理陈洪桥、原神华集团副总裁王品刚、原澳门海关关长赖敏华、原中海油纪检组长张建伟、原广西柳州市长肖文孙等11人。这一名单并不完整，如今年1月22日坠亡的原四川省万源市委书记王成军就未出现在名单上。王成军去年10月卸任市委书记一职，他赴死前曾给一些好友群发自己写作的《别万源》。诗是这样写的：挥手别万源，步履多蹒跚，回首望乡亲，未雨泪满眼，山高地极薄，城市何其难，诸君力拼尽，事倍乃成半，莫道十年苦，未明苦也甘，从今夜夜思，梦里是巴山。官员为何多选择自杀？官方说法通常是抑郁症。人民网还专门发文谈官员自杀的心理学分析，文章引用一项对全国100多位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调查结果称，80%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及压抑心理。文章还称，贪欲太重的官员心理最难健康。北京青年报也报道称，近3年因抑郁倾向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但由于怕病情影响仕途，这些官员通常选择私人医生，不到医院诊治。但是历史学者张立凡周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抑郁症这种解释是一种委婉的粉饰。他说，
这个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很多官员走上这条路可能是这个是一种解脱。原来我想可能他们的这个思想负担都非常沉重，每个人都背负着一大堆包袱，那么可能这样就一死的话，这个可以保护很多这个跟他的这些贪腐有关的人，也可能是上级，也可能是同僚，也可能是同谋，这些大家都解脱了。
陈友兴律师也在网上撰文说，官员非正常死亡后，媒体报道一贯为抑郁症，民间解读一概为贪腐，而逝者好的一面、悲剧的一面、有可能被冤的一面却没有人去关注。他写道，专权之下，法制化反腐越来越衰竭，所有指使这样做的有权官员对法律程序都是不相信的，对法庭审判也是不相信的，对律师作用都是不相信的。所以中国的有问题的官员一旦事发，只要稍有勇气都会选择自杀，而不愿接受公开审判，因为我们的审判已经太虚假，太坚持不了公平正义。也有这样一种观点，亚历山大下自杀官员都是好官员，而已过世的知名作家畅销书《天怒》作者陈放就这样认为。他生前对美国之音说，自杀的官员都是好官员，都是要脸重名誉的官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去年一月为《金融时报》撰文谈中国贪官自杀的成本收益分析。他写道，由于国际上通行的人道主义原则逐渐被中国司法系统所接受，当前中国对于贪腐官员的刑罚，除非情节特别严重，极少判死刑。然而随着死刑的减少，官员自杀数却呈上升之势。他认为，官员自杀是一种出于理性的选择。聂辉华分析说，贪官自杀的收益至少包括3方面：1、消除罪证，保护同僚；2、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3、免受刑讯逼供或被他人栽赃被迫认罪。中国官场一直有一句话，宁见阎王不见老王，老王指的就是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经济学人去年3月27日发表文章《或鬼或王》，文章写道， 王岐山经常劝诫纪委人员要令人恐惧。这位手握双规重权的领导人在有力推进反腐的同时，也被不少人指责其在调查过程中侵犯官员人权。双规是一种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时使用的特殊措施和调查手段，指的是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近年有多名官员在双规期间非正常死亡，原湖北黄梅县地震局长钱光良就是其中之一。2013年，钱光良因涉经济问题于4月8日被黄梅县纪委双规，6月19日死亡。官方报道中他的死亡原因是呼吸衰竭，然而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死者图片显示他身体枯瘦，身上布满擦伤和割伤。钱的家属因此质疑纪委工作人员在双规期间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原河南三门峡市法院官员贾九祥被双规11天后死亡，官方说法是心脏病突发，但其家人称贾的尸体肿胀淤紫。张立凡说，
官员是没有权利的，一旦进了中纪委，那就是进了纪委的这个双规，那生不如死。
他还谈到双规的痛苦程度可能还超过对一般犯罪嫌疑人的刑讯逼供。张立凡认为，不管是官员自杀还是被双规，在现行体制下这种现象很难被改观。他说，
就是中共这种体制它就是一种互害的体制，就是人人害我，我害人。当初我拉你下水，你不下水我们大家都贪不成。这个体制本身会不断的产生贪腐，然后呢它不断的以这种家法的形式而不是国家国法的形式来打击贪腐。
张还谈到，反腐运动一方面暂时遏制了官员的贪欲，另一方面这种高压使得国家机器处于一种空转或停摆的状态，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惨淡就是一个证明。他说，
过去是收钱办事，现在是不敢收钱也不办事。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新的数据显示，以环保议题为中心，中国各地民众群体事件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目前达到每天平均大约500起。这类民众集会正在成为民众宣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非正式渠道。不过，当局对这类活动震撼动力的容忍度将非常的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每天都有环保群体事件发生，最新统计达每年18万起，平均每天500起。在集会自由受到当局严厉管控的中国社会，这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吴峰石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3月23日，他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对媒体说
：“Yes, there are protests in China. The last time we had official number told us there were about 75,000.
是的，中国有抗议活动。上次我们得到的官方数字是一年75,000起，但是学术界估计一年有18万起，几乎每天500起。不过，其中只有10%到12%的抗议活动规模可能会发展到百人以上。
最近几星期，四川和云南两省就发生3次针对石油精炼厂施工建设的抗议活动。抗议者担心石油精炼厂对周边民众健康和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夏竹立是美利坚大学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中国老百姓他们现在不耐烦了，他们感到就不敢吃，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呼吸。这个中国政府知道他们必须要处理这个污染问题，要不然的话人家会抗议了。
中国当局对涉及环保问题的抗议活动总体似乎很容忍，而且不乏官方借此听取民意。据报道，2016年1月，官方批准昆明炼油项目之后，当地民怨四起，
昆明市长为此在微博开户，一天3小时之内，其微博猛增20000粉丝，收评论数千条。不过以环保议题为中心的群体事件，实际上已成为民众宣泄对社会不满的非正式渠道。抗议活动内涵经常超出环保范围，不可避免地涉及官员的贪污腐化、渎职或者不作为，以及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有抗议者公然挑战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每年18万起群体抗议的撼动效应，考验中共政治承受力。夏竹丽说
：“Tolerance, the MEP wants a certain amount of protest, but then the government's also scared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destabilize.
容忍，环保部希望一定数量的抗议活动，不过中国政府会感到有点害怕，因为中国不希望动荡。共产党要想掌权，必须处理污染、腐败和不平等问题。这三个问题令中国人民深恶痛绝。”为此，当局经常是杀鸡给猴看，难道不是吗？例如王力宏被关事件。
夏竹丽说，当局对各种群体抗议活动的容忍将是有限的。吴峰石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对环保群体抗议活动近年来在持续收紧。
总体的范围来说，最近2-3年来说，这个是不是跟环境相关，只是整体上来说有所收紧，社会控制嘛，确实有所收紧。那么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以来网络上的一些收紧，所以现在要看就是说，这个不管什么样的一种群众性的一种集体性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很快的速度的能够说到这是一个文明出行，这是一个和平的这个集体的一个
集会，
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东西。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环保行动与民间群体抗议继续微妙共存。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生效，环保部第一次约谈地方政府第一把手，显示中央对地方政府问责在强化。在地方，4月1日起，北京环保局将对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者最高奖励50000元人民币。另外一方面，当局对群体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例如王力宏的打压丝毫没有放松，同时进一步收紧网上舆论空间，删除或者屏蔽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信息。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也正在制定之中，显示中国政府绝不允许非正式的环保群体抗议活动成为威胁中共政权的导火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巴拿马运河扩建完成，6月下旬将举行启用典礼。巴拿马政府已经同时邀请与其有邦交的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以及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运河开通仪式。巴拿马的做法在台湾引发热议，有人认为这是对新上任的蔡英文带来的又一个外交考验。不过美国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会出席这个活动的几率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巴拿马驻台湾大使马蒂斯星期五向蔡英文递交邀请函，邀请他出席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完工的通航典礼。蔡英文表示，虽然通航仪式的日期距离5月20号总统就职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不过他会将巴拿马的邀请列入优先考量。华盛顿智库美洲对话中拉关系研究室主任马丽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不确定巴拿马是否清楚对台海两岸领导人同时发出邀请对两岸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过他认为习近平不大可能参加巴拿马运河扩建完成后的启用仪式，因为他要出席11月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会领导人峰会。依照往例，他不太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往拉丁美洲跑两趟，更何况是到一个与中国没有邦交的国家。马丽娟以流利的普通话告诉美国之音，
习近平不可能要去，因为他已经打算11月份去，所以这个 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他肯定不要去，但是我不知道Panama 为什么会邀请这两个总统，因为这我觉得会影响到中国和台湾的关系。
嗯，
所以这个对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决定，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好好的想一想他们的这个决定的影响。
上星期，中国与台湾的前邦交国冈比亚复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在对蔡英文发出警告，要他在就职演说中对中国所坚持的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做出正面回应，同时也是北京结束与马英九政府外交休兵默契的信号。之前曾被维基解密爆出在2009年有意与中国建交的巴拿马，是否在此敏感时刻外交转向也引起许多猜测。不过马丽娟说，自台湾选举结束后的这一段时间，她并没有看到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那些与台湾有邦交的国家有外交转向的迹象，因为他们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并没有受到他们与台湾外交关系的影响，因此他们也会尽可能保持与台海两岸的良好关系，因为这对他们最为有利。至于北京是否结束外交休兵，两岸之间回复到前民进党陈水扁政府时期的烽火外交，马丽娟说，
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他们以前在陈水扁的 presidency 的时候是这样做，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可能不像不太像改变现在的 Cross Strait 的关系，因为他们在亚洲地区也有其他的问题，安全上这样的问题，所以需要就是保持着比较好的联系。
在蔡英文尚未正式就任前，除了必须面对北京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压力外，摆在眼前的诸多外在挑战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5月23号的大会是否邀请台湾出席，一旦国际法庭五六月间对菲律宾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时该如何回应等。蔡英文是否一上任即出访巴拿马，除了在台湾有不少人认为必须稳住邦交国的考量外，在巴拿马对习近平发出邀请之后，现在又多了一层涉及台海两岸关系的复杂因素。对于巴拿马政府的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没有直接答复关于习近平是否将接受邀请出席运河扩建完成的启用典礼，以及他是否可能与蔡英文会面的提问。洪磊说，中国在处理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关系时，始终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根本前提，这是中国一贯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另外，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对巴拿马邀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在巴拿马运河扩建竣工仪式的问题上回应相当的冷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没有直接回应中国领导人是否参加运河仪式的问题，他只是表示中国在处理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关系时，始终把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根本前提，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巴拿马是台湾的邦交国之一，台湾总统新当选人蔡英文将于5月20日就职，是否出席巴拿马运河扩建竣工仪式，会晤哪些外国的政要都受人关注。民进党发言人阮朝雄星期五说，蔡主席表示感谢巴拿马总统诚挚的邀请， 虽然通航仪式距离520总统就职时间只有一个月，但是他将会将八国的邀请列为优先考量。中国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巴拿马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中国与巴拿马自1996年相互设立具有准外交功能的贸易发展办事处，除促进商贸工业外，还行使领事职能。美国国务院泄露的电报显示，巴拿马方面曾经于2009年提出与中国建交，但是被北京拒绝。外界认为，大陆这一决定是为了向台湾马英九政府示好。中国是仅次于美国和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据巴拿马运河运营公司介绍，运河加宽后，从中国向美国东岸运输产品的成本可望降低30%。香港和记黄埔集团控制着巴拿马运河的两端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经营权。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关键船运通路，运河由美国修建，1914年完工，1999年12月31日巴拿马完全收回对运河的主权。2014年至2015年财政年度，运河通行费收入达19.9亿美元，巴拿马最近几年的 GDP 增长率直奔10%。巴拿马运河的经济贡献一直是国家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拿马运河的通航能力受到河宽的限制，2006年10月巴拿马全民公投决定支持运河的拓宽计划。计划拓宽后可容纳装载12600个20尺标准集装箱的大型船只通过，是拓宽前最大船只装载量的3倍。运河扩建工程耗资52亿美元，完工日期一拖再拖，最初的通航日期为2014年8月。另外，中国目前还参与巴拿马邻国尼加拉瓜的运河建设。尼加拉瓜运河预计耗资500亿美元，由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规划投资兴建。公司董事长和总裁是来自北京的企业家王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前在两会期间被中国大陆官员每日一念的九二共识，在24号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再度成了中国官员涉台谈话的关键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台北的报道。
据报道，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在出席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前对媒体表述，两岸关系的性质是怎样，讲清楚了两岸关系的未来才能看清楚。这个官员说，现在球在对方。中评社的报道说，对于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最近表示期待大陆方面再展现一些善意的表述，张志军说，九二共识是有没有善意的试金石。蔡英文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的时候被问及在1月16号大选之后的两个月是否感受到大陆的善意，他说，就之前两个月我倒觉得这一段时间应该是双方互相展示善意的时间，同时也希望透过相互表达善意可以积累信赖。台湾前国防部的副部长淡水大学退休教授林中兵对美国之音谈及蔡英文以上表述的时候说，
我觉得他真的要讲的话是每一个国家的领袖对内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像习先生对内有他的考量，蔡英文对内也有他的考量。
这位两岸问题学者认为，蔡英文从去年3月起不断地往中间靠拢，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北京官方的说法上，就是根据蔡英文他自己所说的感受到善意。他说，
其实我们客观地说，不要说蔡英文怎么说，我们也的确看到，至少我看到北京官方的说法上有很多地方他是期待蔡英文有一个调整的机会，所以有时候还故意给他一个小小的台阶，看他要不要接。
当然，目前北京要求蔡英文所做的还没有100%的达到。北京要求蔡英文对于九二共识的内涵要明确的表达，也就是要明确表达大陆台湾同属一中。 2月25号，中国外长王毅在访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时谈及两岸问题的时候，含有提及中华民国的宪法，而其所谓的宪法说在台湾引发议论。有分析认为，王毅是受命于习近平给蔡英文一个表述上的选择，但是不久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在两会期间大念九二经，王毅也对宪法说做了澄清。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的主任范世平教授对美国之音谈及蔡英文在中国时报专访中所说的善意时这样说：
我觉得蔡英文是在对大陆喊话，对他的喊话就是说希望大陆能够恢复那个王毅2月25号在 CSIS 的讲话。
范世平教授认为，王毅的宪法说肯定是有习近平授意，否则他不可能在那样重要的场合就敏感时期的两岸问题有如此的表述。他认为宪法说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说法，但是王毅回国之后应该是受到了保守派的严厉的批评才会做出澄清。两岸问题学者林中斌说，如果北京没有进一步的善意，蔡英文面对民进党内的深绿者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北京如果能够多给一点善意，那蔡英文再给北京多一点善意的话，他可能对党内有一个解套的说法。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秦永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强奸、奴役、钉十字架、斩首、掠夺，这些都是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境内他占领的地区对各种宗教和种族群体的人民犯下的罪行。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伊斯兰国组织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克里说，伊斯兰国组织对其控制区内的群体，包括雅兹迪派、基督徒和什叶派穆斯林实施大屠杀。该组织在自我宣称、意识形态和实际行动方面，及其所言、所做和所信，都是种族灭绝的。伊斯兰国组织还对这些群体犯下了反人类罪和种族清洗罪，在某些情况下，也对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犯下这些罪行。克里国务卿还列举了其他例证，包括雅兹迪男性和老年妇女在小叠镇被屠杀，基督徒在伊拉克被处决，以及科普特和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在利比亚被处决，什叶派土库曼和沙巴克人在塔拉法尔和摩苏尔被大屠杀，什叶派土库曼妇女在家人面前被强奸，基督教和雅兹迪妇女以及女童沦为性奴。克里国务卿说，伊斯兰国组织杀死基督徒、雅兹迪和什叶派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该组织的整个世界观基于消灭所有不同意其邪恶意识形态的人。克里国务卿说，最终需要有一个有法定资格的法院进行独立调查，并做出正式的法律裁决，把全部事实公布于众，并确定个人应负的责任。他说，美国坚决支持努力收集相关文件，保存并分析这些暴行的相关证据，竭尽全力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克里国务卿强调了列属伊斯兰国组织罪行的重要性，同时也表示重要的是阻止他们，这将需要我们国家内部的团结以及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团结，并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打击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和其他反人类罪行，这些罪行必须受到全世界政治人士的谴责。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